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大家如果仍然记得我们由去年讲到今年的很常讲的一句说话，叫做祸福无闷，为人自招，叫啲人注意因果啦。如果大家觉得 David 在这里说教的呢，那我也没什么好讲了，因为这些是股份来的，是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传统下来几千年呢，起码我们的祖先都觉得它是啱的才可以传下来啦，有继承啦，有成全啦。那大家可以看一看现今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不是他们拿来的呢？近日呢，中国除了水灾之外又出现地震了。在8月6号的凌晨，山东德州呢就发生了所谓 5.5 级的地震。大家都知道中国数据呢是有造假的啦，是有水分的啦。5.5 级一般呢就不算强震的，过了6级才叫强震。但是今次好奇怪喎、今次点奇怪法呢，是中共嗰个当局啊，在地震之后呢就立刻发出了余震的警告啊，搞到德州呢啲市民漏夜都走晒落街要撤离啊。咁由于我录制呢段录音嘅时候呢，就啱啱係8月6号嘅凌晨啦，所以事态仍然发展緊嘅。嚟緊呢一两日有冇更大嘅余震呢？我相信中共嘅一啲专家呢係掌握到嘅。如果冇呢，佢哋唔会咁反常做一啲预告嘅工作。咁希望节目开嗰阵时呢就冇啦，因为呢次嗰个振幅呢唔单止就喺山东嘅德州，甚至乎有感地震呢，连带所谓嘅天津、北京都感觉到嘅，即係京津都感觉到嘅。大家或者会即刻联想起啦，近日嘅台风呢扫一扫呢，由上海一路扫到上去北京，都是一片杂国。咁当然啦，为咗保北京城呢，牺牲一啲地区啊，啲官员就话冇所谓啦，但係啲人就叫苦连天啦。但係大家注意啦，住喺京城附近嗰啲都系大官嚟嘅， even 佢住喺周边隔离嘅呢，总之佢哋都有一定嘅官位嘅。大家睇到佢一架一架嗰啲车呢咁样冲咗落一条沟嗰度呢，啲人失咗踪呢，我第一时间就感觉到，咦，车入面坐咗某位官员喎，或者佢嘅司机喺度上班途中载住啲官员或者官员嘅家人啦，就咁就冲咗去啦。当然啦，可能最大嗰啲官员而家都离开咗北京，去咗北大河啊。咁去北大河佢哋又可以保到自己条命几耐呢？返落嚟呢，北京呢俾保住咗，但係唔知係咪兆头唔好啦，故宫600多年。第一次水浸，有人呢就捧出咗习近平治水嘅方案，呢、这个时候捧出佢嗰个治水方案嗰、那个领导啊，喺度自己自吹自擂喺度邀功呢，系唔系对佢嘅一种高级黑呢？而呢种高级黑就系对住习近平嘅个人而嚟嘅。咁样若干程度亦都反映到而家习近平嘅官僚系统对佢有几尊敬先得㗎。除了水利部这些技术官僚这么坦白这样在适当时候吹捧习近平之外呢，那还有、今次为了保北京啊，将河北啊变成护城河这个讲法呢，亦都是由河北的书记讲出来的、那这些地方的官僚对习近平是不是有另一种表忠呢？很显然事情是在这里发生一些变化的。而呢个变化呢，我哋喺局外人呢係无法想象得到，但係从一啲嘅新闻喺側面折射到嘅事实就係咁样㗎啦。咁话习近平对官僚嘅统治係失去咗佢嘅权威性啊，咁我哋又睇一睇水灾啊，呢啲地震啊为国民带嚟咗巨大嘅灾难啊，咁到底啊人民嗰个民心啊会点样諗呢？ 咁消息就指，河北除咗涿州之外，仲有房山区一带都要当北京啊同埋雄安新区呢啲地方嘅护城河啊，或者摩登啲嘅讲法叫做乜嘢海绵城市啊，其实呢就系挡箭牌替死鬼啊。但系当河北书记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呢，场内整个网络呢就骂声不断啊，引发咗众怒啊。睇返啦，自从7月29日以嚟啊，受到台风杜苏芮嘅影响，京津冀一带地区呢持续强降雨，洪灾肆虐，中共官方叫出咗保北京首都、保雄安新区嘅口号。雄安新区系习近平亲自推动嘅政绩工程，咁大陆嘅网民对此感到非常之不满，引起咗公愤啊！喺呢个时候，呢双孖宝就登场啦。河北书记放话要保北京，水利部部长就强调要保雄安新区。咁据河北新闻联播嘅消息，8月1日至2日，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岳峰喺保定市同埋雄安新区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嘅时候，强调河北要有聚启用蓄滞洪区，减轻北京防洪嘅压力，坚决当好咗首都嘅护城河。据官方嘅报道啊，京津冀地区启用咗蓄滞洪区分滞河道嘅洪水，截至发布当日啊，河北省已经陆续启用咗7个蓄滞洪区。咁为咗保北京咧，当局仓促咁泄洪啦，河北涿州成为咗重灾区，全城被洪水淹没，而全城淹没咧一片汪洋，好多人都冇预警底下被困洪水之中，大量民众啊等待救援，一个人都走唔出涿州。另外，8月2日嘅凌晨，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白沟镇政府通知撤离啊，今次可能吸收咗先几日嘅教训啦，咁啊叫人走，咁啲车喺高速公路上高咧就塞死咗，因为要收费，又有啲又要攞啲乜证物证咁啊，造成咗塞车，啲人走得好慢啦，啲人当然系非常之不满啦，啲民众喺天黑咧到天光咧都冇出得到嗰个白沟城，咁网上盛传有一段影片嘅。有个男人呢含住泪拍照，悲痛咁话，我哋已经撤离啦，今日一日已经救出咗100多人，水涨得好快，我哋都撤离啦，但係我哋唔甘心，所有受灾嘅老百姓都喺度嗌緊救命，仲听到佢哋嘅叫声。而大陆嘅网民对官员同埋官方专家嘅讲法就感到愤怒，有人话草菅人命啊，迟早会有报应嘅。另有人话，北京人坐喺屋企都话下游危淹，理所当然。而有人就话，河北人家被淹，仲喺度要救灾，连抱怨两句都唔俾。有人话，最可怕嘅就系北京将洪水泄啦，继续豪车豪宅喺入边住住，下游嘅农民一年收成同埋一辈子嘅家当都被冲烂咗啦，然后只系赔一箱公仔面。在网上投诉的信息到以10万计，而获救的呢就寥寥无几，网上一片哀号。虽然保住了北京不受水浸，但是官员呢就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个个走晒去北大河那里开会。其后中共官方还发布了一些消息，说涿州还会有1个月的水浸，是泄洪呢还有1个月要做啊，因为可能气象的预测啊，嚟紧呢个月都是有强降雨同大雨啊，上游地区几条河一起泛滥，佢唔放水唔得啊，所以佢预咗涿州一浸就成个月。但是大家想想，涿州一个人都走唔到出嚟，而家被洪水围困，落街买嘢食都冇啊，水深有啲达到12米深啊，连嗰个红绿灯都遮掩埋，啲人困咗喺楼顶上高。高层嘅就困喺楼顶啊，低层嘅已经全部淹没啦，浸死晒噶啦。咁困喺楼顶嗰啲一个月，佢哋有冇咁多粮食呢？会唔会出现到好似上海封城嗰啲人道灾难呢？呢个睇嚟已经系必然嘅事实嚟噶啦。能够预得见呢啲人道灾难，而北京当局竟然冷血到不伸援手啊！网上发布嘅救援影片，俾人揭穿咗系造假嘅。 派直升机去救援，中国有几多架直升机可以出嚟救援呢？而且架架出亲嚟都要收钱，根本就冇派到直升机去救人。救人呢，只系佢哋嗰啲附近嘅居民自发咁组织一啲救援队嘅啫。喺物资同埋工具都缺乏底下，成效有几多啊？另外有人拍得到北京当局呢，已经响一啲可以望得到灾区嘅地方呢，加上封板啊，唔俾人睇啊。这个可以解读为北京当局要隐瞒事实啦，死嘅有佢死晒佢就算啦，推一把黄土将佢哋埋葬咗就算数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上一节就讲緊中国呢度八月以嚟嗰啲所谓天灾啦，接踵而来。咁大家如果稍微有啲悟性嘅，会唔会觉得咁频发嘅天灾系唔系有啲似圣经上面讲嘅十灾呢？十灾齐来啊，呢啲系咪天谴啊？咁除咗民怨沸腾之外呢，佢嗰啲官僚呢亦都不满习近平啊喺背后频频出招，高级红低级黑，再加上外交部嘅风波揭示出嚟嘅呢，可能唔只系外交边个话事咁简单啦，仲有嘅呢就系军队嘅信心问题。习近平在八一正式晋升了两名亲信啊，去接掌了火箭军的最高领导，被解读为将火箭军一窝端啊，整个火箭军都被清洗啊，习近平一个都信唔过啊。咁令到习近平咁寝食难安嘅咧，当然系惊佢哋阳奉阴违，甚至乎系作反啊。因为上个月尾呢有传出，不过就冇讲出处啊，就话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大家听一听呢句口号，讲得出呢句说话嘅人系啲乜嘢份量啊？你如果真系啲兵仔去打台海，唔想打，你系海军嘅，你冇可能打到中南海，因为你喺海上谷啊。你陆军嘅呢亦都唔会跨海啊，起码要落返隻船啦、啊。咁肯定同空军甚至乎同过往嘅二炮，即係依家火箭军有关㗎啦。咁习近平咁大手笔去清洗呢、这个火箭军啊，好可能就係火箭军提返出嚟一个反弹啊。你叫我打台海，我支火箭就射你中南海。所以啊，习近平应该就日日都提心吊胆啦，瞓都瞓唔着，仲有乜嘢精神去理会你嗰啲咩民生问题啊？咁喺中国呢个整个大环境嘅底下呢，就形成咗民心思变，佢哋嘅部下所谓地方干部啊，冇钱使，面临破产，又要帮你孭镬啊，亦都唔帮佢孭镬啦，即使话政治亦都不稳啦。习近平呢就用一啲特务流民嘅手法去治理佢哋，即係内政呢就已经用特务治国嚟到取代啊，连啲官僚啊都觉得唔妥啊，所以同佢高级红低级黑唔同你咩镬。咁一支军队方面仲大镬啦，军队啊分分钟兵变，即使习近平面对嘅三大变数，军变、政变、民变一齐嚟啊！除非佢有三头六臂，否则佢绝对唔能够同时解决三个问题啊！咁归根究底，讲翻一句结论啦：军变、民变、政变，如果都一齐发生，或者分批上啦，打完一个先一个啦， 習近平都是無力招架的，起碼民生的問題是永遠解決不到的了。中國的經濟已經陷入了一個衰退和收縮的大蕭條期，他怎麼谷都谷不回上去，加上天災人禍，死幾多人他不在乎，因為死了人他們戶口裡面的存款呢通通都收歸國有，還可以發一筆死難者的橫財。至於他的所謂親信部下管住那班官僚，亦都未必是那麼忠心，啲官僚啊，自己各自有各自嘅盤算，唔幫你孭鑊已經係小事啦，分分鐘仲扇你一鑊，躺平唔做嘢已經由來已久噶啦。你習近平對我哋平時都唔係咁好，我做乜要同你賣命呢？係咪？如果萬一佢哋因為一啲事面臨到整肅或者清洗嘅時候，分分鐘啊，仲會被病死或者被自殺添。咁啲官员亦都识諗㗎啦，个个坐得到上去嗰个位呀都係挑通眼眉㗎啦。咁而家大家睇到㗎呢三样嘅危机冇法子化解，即使换句说话嚟讲，中共变天呢已经係指日可待，甚至係嚟緊㗎啦。因为习近平亦都感觉到天亡我也，喺最衰嘅时候上天都唔帮佢，个台风由上海扫到上北京，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北京打风有没有搞错？我几十岁人第一次听到，但是一扫他就即死了。咁另外仲唔止喎，长江上游由四川啊三峡一路落到嚟下游啊，而家嗰啲水位都好高噶咯。再持续多一两个礼拜嘅强降雨，嚟紧嘅就系水灾，分分钟长江缺堤啊！长江下游水浸浸到去上海，睇你点死。喺一个无神论，其实唔系无神论啊，系反神论啊。佢边系无神啫？无神呢就应该中立噶嘛。你证明唔到有，最多我唔信啫。但系佢嗰个立场系反神啊，站喺一个反神论嘅邪恶政权，而自己呢班官僚咧，永远系讲一套做一套嘅。他自己可以迷信，可以信神信佛，就不俾你啲人民信神信佛，连最基本嘅传统道德啊，传统老祖宗教落嚟嗰啲都破四旧打烂晒啦。咁你而家啲人危唔危险啊？你以前啲人呢仲可以呼天抢地求上苍赦免啊，忏悔自己做错咗啲乜嘢，真心诚意咁向上天求助，还望上天一点怜悯啊！但系而家呢啲咁嘅人做咗坏事，除咗掩饰之外，就系加大力度对人民嘅打压，而呢啲人民亦都唔系觉得好得去边啊！当然唔系全部啦，起码大部分啦。跟住呢个邪党一齐作恶揾食，搞到空气唔好、水唔好、食物唔好，咁大祸临头嘅时候，咪一窝端咯。唔知大家有冇睇开大纪元啊、新唐人啊，或者其他法轮功嘅媒体啊？喺今年农历年初咧，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先生咧就发表咗一篇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佢开宗明义就话俾大家听，佢睇到危险系一步一步逼近人类，为此咧众神佛要求他向众生讲几句神要讲的说话，句句天机，为的是叫人类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会。我想这些就是诸佛对人类最大的慈悲了。现在大家放眼世界，全球那些气温反常，欧洲又有热浪，其他地区亦都有洪水、地震，甚至乎海啸等等的天灾，是不是兑现了李洪志先生的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人类呢？再看看这些地区那些人民的生活方式，那些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大家有没有一些启迪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看看中国人到底做错了些什么事。
世事混混， 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唔知大家咧对法轮功嘅消息有冇留意啦？如果大家稍为留意下新闻咧，都会发觉喺呢近几个月啊，美国、加拿大甚至英国啊，对法轮功指控中共活摘器官咧，系采取咗一啲严谨嘅态度啊。英国就喺国会下议院里边都举行咗听证会啦，听取法轮功被迫害嘅消息。咁当其时咧，邀请到一名对活摘器官有资深甚至讲话权威嘅人士作证嘅，呢位并非别人，就是加拿大的大卫麦托斯 David Matus。 咁讲返呢位 David Matus 啊，佢係加拿大著名嘅人权律师，佢曾经喺2006年，佢就伙伴咗另一名加拿大退休嘅检察官 David Kilgo 咧，就参与咗调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最主要系被活摘器官嘅调查报告。时至今日 ，David Kilgo 咧就已身故啦，所以就只得阿 Marcus 过嚟英国。咁喺呢段时间咧，佢就接受咗看中国嘅专访。以下系看中国将嗰次访问嘅对答主要内容嘅跌落。记者问：当你睇到7月17号追查国际公布嘅最新活摘证据，即系指啊首例活摘受害人张秀琴喺临终时候嘅证词，作为全世界第一位发表活摘器官报告，即系喺2006年啊。刚才提到两位地域调查咗之后写嘅报告啦，佢系其中之一个作者。佢问：你想讲啲乜嘢咧？呢份证词有啲乜嘢特别嘅意义？咁啊，麦塔斯就话呢、这个临终证词讲明咗活摘器官确实存在，并且持续发生住，而且数量相当大。当然，中国当局对此一直否认，仲话活摘系编造嘅，佢哋从来唔承认佢哋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佢哋一度承认佢哋从死刑犯嗰度获取器官，但系佢哋而家再唔承认呢一点啦。佢话，我睇到嘅证据表明咗呢种情况，非法活摘器官一直发生紧，并且系喺度继续发生。佢话，我哋向人传达嘅证据时遇到嘅问题之一就系、是，佢主要系基于统计数据，好少有人能够真正为呢件事作证，因为冇外部人嘅目击，只有肇事者同埋受害者喺现场。确实有一啲医生承认咁样做过，但系企出嚟作证嘅医生并唔多，记录都系内部嘅。我哋确实从中共内部获得一啲记录，佢哋发布咗好多数据，但系有时佢哋会喺呢件事之后删除咗呢啲数据。受害人被杀害，尸体被火化，所以自然就冇受害者能够出嚟讲说话啦。死人点会讲嘢啊？亦都冇尸体可以供检验。我哋亦都确实知道一啲案例，当事人受到咗威胁，但系后来得以脱身逃过咗手术台。记者又问：你喺世界各地，包括国会，话俾佢哋听活摘器官呢件事嘅真相嘅时候，你收到嘅反馈系啲乜嘢？有冇人拒绝承认活摘器官嘅存在？麦塔斯就话：啲人唔会一上嚟就否认嘅，共产党当然会否认呢一点啦。但系一种无力嘅胡言乱语，冇一位独立研究人员否认活摘器官确实发生过，有一个独立嘅法庭做咗独立嘅研究，完全独立于我所做嘅。我同佢哋做咗一名证人，佢哋得出嘅结论都系毫无疑问，活摘正在发生紧。仲有其他研究人员研究过呢个问题，好似马修罗伯逊 Matthew Robertson 同埋 Horace Street。 我想话， 人们不会反驳这个是有没有真正发生过，实际的情况是人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并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被告知这个事实正在发生，他们觉得很难相信，因为这些东西太过耸人听闻，太得人惊了。而事实上有一部分名为难以置信的纪录片，我真正的意思是大规模暴行发生了在很多个国家，并且在世界各地经常发生，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杀害良心犯以致拿了他们的器官，这种特殊的形式对于那些从未听过一无所知的人来说，他们是不敢去相信的。他还说，当我们面对国际性人权侵犯行为的时候，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如果啲人同暴行冇有切身关系，或者好难俾佢哋参与其中，啲人并唔系唔相信证据，佢哋只系觉得呢啲系旁人嘅事，同我冇关，佢亦都无能为力。一旦侵犯人权嘅暴行被忽视咧，就会蔓延开嚟。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比以前更多的受害者，比如是维吾尔族的人群。他还说，中国器官摘取的系统是工业化的系统，正在向新的器官来源以维持他的器官移植产业的运转，总有一日维吾尔人的器官来源耗尽了之后，他们必须转向寻找新的受害者。当维吾尔人看到器官摘取已经发生在他们的群体之中，他们会比以前更加关注，不仅是发生在法轮功身上的暴行，当中共的移植产业将你作为器官来源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当你还有能力去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对。麦克斯认为国际社会理应建立一个补救的机制，他说目前的法律当然是不错，但是仍然是不够的。他说想真正补救生效呢，必须赋予强制的上报机制，现行的法律禁止的人参与非法器官摘除和移植，但是作为个体的病人，即是器官接受者，没有知道你在做什么，除了参与治疗的本国医生，他们会在病人回来的时候为他们注射一些排异反应的针药，要想被法律实际生效，必须要求医疗行业人士向本国政府上报旅行海外接受器官移植的案例，否则医生基于病人的保密和职业操守是不会主动上报的。他还说，我们需要强制上报系统，目前有20多个国家已经制定颁布了反非法器官移植的法案，但是只有台湾这个地方同时执行了强制上报机制，是台湾。有趣的是，台湾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了解中共的情况。麦克斯还认为还有另一种补救的措施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经就中国法庭，即是指调查中共强摘器官的独立人民法庭的关注事件写了份报告，要求中国政府回应提出的证据，但是中国没有回应到。他说他认为这个需要更多的跟进，从理论上根据种族灭绝公约，即是防止及惩治危害种族罪的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将案件提交国际法院，因为中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不受该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最后记者问，现在已经有4亿1000万人选择了退出中共，有很多政治评论员说中共即将崩溃，你怎样看？麦塔斯回应说，我的态度是不要预测未来，而是要创造未来。我参与人权事业已经有几十年，我见过一些好似不可以被侵犯的侵犯人权政权在一夜之间就迅速地崩溃了下来了。他说他亲眼见证了东欧和苏联的崩溃。麦克斯补充说， 有些事情可能会很快发生，就好像 COVID 期间发生的火警造成了一些人的丧生。这个时候政党改变了对 COVID 的政策，因为这个使到很多人都成为受害者。即使在中国，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些事不关他事，但是最终他们会意识到这些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每一个人的事，然后政权就会崩溃。麦塔斯说，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尽可能加快这一个进程。那大家听到这里呢，都自然心里有数的了，做了这么多杀戮，做下了这么大的罪业，这个应该都是还的时候了。是啊，你这班中共的官员走得去哪，同埋佢哋嘅追随者刽子手逃得几耐啦。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若还不报只係时辰未到嘅啫。呢啲係股份嚟嘅。希望大家听取咗之后会有所启迪。今日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